神仆设摆筵席。今日是由陈敏仪传道，所宣讲的题目是智慧的局限。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咁咧，好似好耐冇上過嚟呢度講道啊嚇，咁所以好高興可以今日嚟見翻大家啦。咁我亦都想藉住呢個時間咧，係即係多謝大家特別係Reggie 過身嘅時候咧，你哋俾我嘅支持啦，你哋俾我嘅安慰啦。咁因為呢樣嘢係即係我好多謝你哋嘅咯。咁或者喺講道之先嘅時候，我哋一齊嘅低頭祈禱啊！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嘅話語。我们求你赐下智慧的灵去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引领我们行走在义路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求，阿们。如果神跟你说你希望他赐什么东西给你，你是可以得的，你猜你会怎样答神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都可以，随便你选。咁咧，我話俾你聽咧 ，Reggie 咧，佢細個嗰陣時咧，佢曾經同我講，佢同我講過一個故事。佢細個嗰陣時咧，佢媽咪 actually 識得一個先知公司嘅大老細啊嚇。咁咧有一次咧，個老細咧就帶咗佢去玩具部度，就同佢講話：嗱，呢度咧你中意啲咩玩具啊？隨便揀啊！我相信我哋做媽咪嗰啲咧，如果有細嘅細路咧，我哋會好驚嘅。咁咧，阿 Reggie 個媽咪咧就梗係掹住佢啦，同佢講：嗱，小心啲揀啊嚇，唔好貪心啊嚇，咁樣啊嚇。咁你嗰個老公揀咗啲咩咧？佢 actually 咧揀咗一個好細嘅，大概10cm 嘅公仔啦。咁佢係因為其實佢好中意Star Wars 嘅星球大戰裡面嗰個 Darth Vader 嗰個黑武士啊嚇。咁所以咧，佢大家咧就好開心咧，因為咧佢只係揀咗個好細件嘅玩具啊嚇。咁今日咧，其實我係想講咧一個20歲出頭嘅年青人所羅門王。嗱，佢同樣地咧有一個好特別啊嚇嘅機會啊嚇，而且呢個機會係嚟自邊個噶？耶和華上帝喎，佢就係咁同佢講啦：你願我賜你什麼？你可以求。嗱，頭先如果你有聽讀經嘅話咧，都知道啊嚇，所羅門去向上帝係求智慧。可能弟兄姊妹會覺得不過你嗰個題目咧唔係關於尋求智慧喎，係關於智慧嘅局限啊嚇。其實今年我係好希望咧，透過四篇嘅講道咧，係去反思一下所羅門嘅生命同埋佢個王國。我好希望咧，係從四個同智慧有關嘅角度咧，係去探討佢嘅決策同埋佢嘅影響。係啦，咁咧。首先我會今日咧就會去講智慧嘅局限啦，我係會以列王紀上3章開始嘅，咁跟住隨後咧我都會去睇下智慧嘅根基，同埋偏離智慧嘅王國，同埋失去智慧嘅王國啊嚇。咁咧喺探討所羅門智慧之先咧，我其實好想咧提一提大家嚇。列王紀嗰個寫作嗰個目的，楊牧師上一次咧都已經其實提過噶啦。呢卷書咧其實唔係只係想去記錄咧君王嘅成就，而係佢係好想咧去評價佢哋對神嘅忠誠。佢哋嘅統治嘅成敗咧，只係取決一件事：佢哋有冇遵守上帝嘅戒命。儘管所羅門咧，佢擁有非凡嘅智慧。他甚至自己寫在他的箴言那裡，他說什麼？敬畏耶和華就是智慧的開端。但是為什麼他衰收尾呢？原來其實智慧是有一個局限，他不能夠確保所羅門是對神有忠誠的。這個是我想今天跟大家探討的事。蔡牧師就開始了1章和2章，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呢？大衛第四個兒子亞多尼亞的亞多尼亞呢，他趁他父親呢年紀老邁的時候，還睡在床的時候呢，召集了其他的人，其實他使徒呢 就是想自立为王。嗱，当时的读者可能都会问：喂，大卫有咁多个仔，边个将会继承呢一个王位呢？如果你有睇圣经嘅话咧，你亦都知道咧，喺历代志上28:5嗰度，其实大卫咧一早就已经咧召集晒所有嘅群臣咧，同佢哋讲得好清楚，上帝拣选咗佢嘅仔所罗门王。嗱，所以咧，当亚多尼亚试图去夺位嘅时候咧，别士巴同埋拿单咧即刻咧就提醒大卫。最后他们的计划终于被制止一下，而所罗门也是很顺利地去登基的。那我们需要理解一下以色列王权的建立，那我们就需要看一看历史的背景的。大家要明白，就是他们虽然有耶和华为王，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渴望好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有君王的。咁咧，你会发现其实上帝咧好怜悯佢哋嘅，早早咧就已经咧去规定咗君王嗰个责任同埋嗰个限制。点解啊？佢要确保咧以色列民咧系分别为圣，系做佢嘅选民。咁你会发现咧喺第16节嗰度啊，如果你睇《生命记》17:14-20嘅时候，佢话王系唔可以咧为自己加添马匹。亦都唔可以咧，為咗加添馬匹咧，令到啲百姓咧翻去埃及啊嚇。點解啊？呢個係王喺權力裏面咧係有限制。王亦都唔可以自己多立妃嬪嘅喎，費事佢咧嘅心咧就偏離啊嚇。亦都唔可以為自己多積金銀啊嚇。第17节嗰度講，原來財富同埋婚姻佢都俾咗個限制佢哋。最後在18-20的時候，他也講到他登基之後他做什麼，要親自抄寫律法書，終身重讀，使他學習敬拜耶和華，緊守遵行，不要驕傲，不要偏離戒命。原來君王他有一個很重大的責任，是屬靈的責任。這些規表其實是代表了神其实是要求君王咧，是以敬畏和顺服成为他的基础，不是去依靠权力或者财势。当我们去到列王纪上第2章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大卫临终的时候，不单止是去祝福所罗门，他亦都警告他，叫他咩啊？刚强，遵守神的诫命。原来顺服才是真真正 正巩固王权的关键。咁到2章尾的时候，大卫都同所罗门讲，佢话：喂，国内咧其实潜咗好多嘅威胁啊吓。咁所罗门好醒嘅，咁佢咧就即刻遵从佢父亲嘅命令啦，好快咁就清除咗对自己统治嘅威胁啊吓，而巩固咗佢嘅国度。问题就是政权上面嘅巩固，不代表属灵生命的巩固。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踏入去看第3章的事。那如果大家留意一下，所罗门在治理他的国家初期的时候，他做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第一，他跟埃及通婚。所罗门迎娶了法老的女儿，而在当时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巩固国家关系的一个很普通的策略。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在唐朝的时候，记不记得文成公主要下嫁去到哪里啊？咦，没人知道啊？去到套房嘛，我小学读的，所以我都记得的。那问题就是为什么啊？王是想邊疆的地方咧係可以穩定啊，所以但係問題就是我哋都要明白一樣嘢，當你去同外邦通婚咧，其實係意味住咗你都會好容易去受住異教文化嘅影響啊嚇。咁第二樣嘢，所羅門佢做嘅決策就係喺幽壇裏面係去獻祭。嗱，大家要記住一下，聖殿是仲未建立的，在呢個時間的時候，而百姓經文裡面係百姓係話，佢哋仍然在幽壇裡面係獻祭。 但在第三節他講到所羅門做咩啊？佢係愛耶和華嘅，佢係遵行父親大衛嘅律例，只不過咧美中不足，佢仍然做緊咩啊？響幽潭獻祭喎。嗱，作者其實係明顯地咧，係對幽潭獻祭咧持有一個保留嘅態度啊嚇。點解啊？因為呢一個問題咧，我哋將會睇得到就係響所羅門統治嘅期間咧，好快就演變成為一個重大嘅隱憂啊！幽潭係咩啊？幽潭其實係異教徒佢哋用嚟咧係去敬拜偶像嘅地方，但係響神嘅律法裡面咧，其實係明確確咁樣係去規定咗咧，佢嘅子民只能夠係喺佢選擇地嘅選定嘅地方咧，係去做敬拜啊！喺《申命記》十二章其實有記載到嘅。而喺第三章呢幾節嘅經文咧，其實作者係想我哋知道咧，當所羅門登基之後咧，其實佢冇糾正到咧呢一種嘅做法，而係選擇咧順應當時嘅人咧佢哋嘅風俗啊！第四節亦都提到所羅門去到邊個地方，佢去到基遍呢個地方係去敬拜，因為咧嗰度有一個好大啊，佢話極大嘅幽潭啊嚇。呢個極大呢個字咧，有陣時亦都係去譯作咧係一個著名嘅幽潭啊。大家要明白就係當大衛登基之後咧，佢將約櫃咧搬咗去耶路撒冷。但基遍仍然都是一個重要的地方，因為呢其實摩西時代的會幕和銅祭壇仍然都是留在那裡的，所以在聖殿未建立的時候，很多人都是還是在那裡獻祭，是獻祭給耶和華，而這個的敬拜是給的。但是作者也是想暗示呢，所羅門的選擇呢也都為了他日後呢偶像崇拜和靈性敗壞呢埋下了一個伏筆。點解呢？你會發現如果你有看十一章的時候，他是描寫到所羅門晚年的時候他做什麼，他沉迷外邦女子，而且開始了幽潭敬拜。你發現就是第三章和第十一章的時候剛剛好是首尾呼應的。那我們去到第五節了，神就在夢裡面就跟所羅門顯現問他，你希望我賜咩俾你啊？你就可以求噶啦。嗱，但係留意一樣嘢喎，係邊個做主動啊？上帝，上帝主動咁係去介入咧所羅門嘅生命。嗱，唔係所羅門去揾上帝，而係上帝嘅恩典臨到所羅門王度。所羅門佢點樣去回答上帝啊？首先佢感謝神啦，佢對大衛嘅恩典啊，然之後，佢跟住就承認自己嘅不足啊！喺第七節嘅時候，佢話：我年幼啊，唔知道應當點樣出入啊！嗱，出入呢個字咧，係喺希伯來語裡面咧，其實係帶有咧軍事嘅含義，咁而係指到咧帶領軍隊嗰個能力啊！喺以色列裡面咧，王唔係淨係政治嘅領袖，亦都係咩啊？軍隊嘅統帥，所以咧，所羅門自己知道咧。他要治理國家的能力其實是有限的，還要是去帶領百姓呢，這個不是容易的。為什麼？記不記得他只是20歲出頭而已，面對著這麼大的重任，除了神的智慧才可以幫他能夠去作王。而第十節我們知道他求的事情，神是喜悅他的請求，當中的原因是有兩個。如果你看第八至第九節的時候，他说什么？仆人住在你拣选的百姓当中。原来所罗门王他认知到以色列的百姓是属于神的，这个不是他自己的私产来的。跟着他也形容他们的人数众多，他不是在投诉上帝，你逼这么多人我啊，而是反之来说，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呢，上帝應許過以色列，佢將會咩啊？好似沙咁多啊！其實呢一段經文係引證咧上帝嗰個應許對以色列嘅應許啊！而第九節嘅時候，佢就自己承認佢係神嘅仆人，而唔係呢一個至高無上嘅君王。而最後佢更加謙卑咁樣去承認咧，如果冇神嘅幫助，邊個可以係去治理咁多嘅百姓呢？ 所罗门的对答。所罗门的对答是表明他认知所有的东西是属于神的，上帝才有绝对的主权，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仆人。所以神呢其实是喜悦他的，他谦卑的请求，而且他的请求呢是符合上帝公义的心意。我们看第九节，他说他没有求财富、权势和长寿，他求的是求什么？智慧。原文这个智慧呢是译作聆听的心，所以 有些翻译版呢他是说求你赐仆人善于了解的心，做些什么？可以判断你的百姓，辨别是非。既然百姓是属神的，他需要的是一个明辨的心，按着神的律法是去治理百姓，是去施行公义。这个请求他不是为自己，所以神是喜悦的。不知道大家今天的生活里面有哪一方面你觉得你需要智慧呢？我呢经常都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有智慧的，或者至少这个明辨是非的心。做父母就最简单的了，你需要智慧做什么？养育女儿，养育子女。如果你是做生意的、翻工的，你都需要智慧，点啊？系去经营事业，点样系去处理你事业上面嘅繁务嘅工作啊？吓，教会领袖，你又需要咩啊？你需要智慧，系去管理呢一间嘅教会。感谢神啊！吓，圣经应许咗我哋，佢话你哋中间若有缺少智慧嘅，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在雅各书一章五节那里这样讲的。既然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很放心，绝对是可以向神去求智慧，而且他也是乐意的，这是去给我们的。回去经文我们去看一下，在十二节里面，神去答应了赐给所罗门一个超凡的智慧。他说在你以前没有人好像你这样，在你以后呢都不会兴起一个好像你这样的人。在十三节他还说我会加添他财富和尊荣，你没有求的我都给你。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在新约里面耶稣都有这样说的，你们要做些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求智慧是好的。所罗门他没有求长寿、财富或者要敌人的灭亡，他求的是为百姓的原因是去求智慧。神赐智慧的目的是为了公正的治理和以色列的兴盛。这个不是所罗门他自己个人的荣耀，真正的智慧是指向服侍他人，推动神的国度，不是自我中心。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祷告都是召集着住是自己个人的需要。学生的会为考试合格，做工的希望事业成功，做家庭的家长的会希望家庭和睦，年长的你都会希望自己身体健康。这些全部都是神呢很乐意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去求，我们要问一句，在这个祈求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呢？我们真的其实很需要反思。因为我刚才都讲过，真正的智慧是在于顺服神的呼召，为到神的国度是去祈求。所罗门求智慧，他不是为了自己求，而是为了治理神的百姓，所以神喜悦他的请求。但如果大家留意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神给所罗门智慧的时候呢，这个是有条件的。他说你若果你效法你父亲大卫
做啲咩啊？遵行我嘅道，谨守我嘅律例诫命，我就使你长寿啊！吓喺十四节嗰度。原来呢个条件其实系反映咗神同以色列嘅约啊！吓，智慧系神信实嘅赏赐，但系亦都系取决咗响王嘅顺服。嗱，关键唔系获得智慧，而系忠心咁样系去遵行神嘅命令。长寿嘅应许是顺服的奖赏，亦都是显示遵行神的命令所带来的祝福，不单止是去造福他个人，亦都是使到国家是去兴盛的。第十五节那里记载，他说所罗门醒了之后，他立刻去了哪个地方？去了耶路撒冷，记不记得？耶路撒冷是约柜，大卫摆了约柜是在那里的，他是在约柜面前献祭，而且咧设宴款待群臣啊，吓，同先前的幽坛啱啱好形成一个对比。作者是不是想话俾我哋听，所罗门其实而家行翻去正规呢？所罗门佢冇因为智慧自高自大。他是以敬拜和感恩去回应神，但是拥有智慧不代表你一生都可以忠心。这个是去提醒我们，当神赐给我们有智慧和祝福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仍然都会选择敬畏神，而且是持守这个忠心呢？很快地跟大家去看一看，由3章16節去到11章，去讲述究竟所罗门怎样去运用上帝给他的智慧去治理他的国家和他的影响。我只是很快地去给大家一个、概括。首先他审判了两个阿妈在争仔的案件，这个又说那个小孩子是我的，那个又说是他的，在3章16節至27節那里。但是呢，他很厉害的，跟我拿把刀来将个小孩斩开一半。喂、真正的我妈说得了，我什么都肯， 你总之不要跟我杀了我自己的 BB。 所罗门很聪明的，他用一个这样的方法，他就立刻可以公平地去决断，而令到百姓呢都敬畏他这个智慧。去到第四章的时候，所罗门的统治底下的其实是国泰民安，而列国亦都是敬仰他那个才智的。去到五至八章的时候，所罗门还更加什么？他去完成大卫那个遗愿，开始建造圣殿。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呢，圣殿用了多少年去建立？7年。不过很奇怪的，在形容这7年去建圣殿的时候，作者亦都加插呢，原来所罗门跟住之后用了13年的时间呢，是做自己的宫殿。其实他是不是想反映告诉我们，所罗门开始为自己做事，他的心开始有少少转变呢？去到第九节的时候，到圣殿落成之后呢，上帝又再次同佢顯現。每一次佢獻完祭之後，上帝就向佢顯現啦。嗱，今次有少少唔同，去到第九章嘅時候，佢警告所羅門，佢話：若果你唔遵行律法，你個國家將會受審判，聖殿亦都將會荒廢。嗱，呢個係一個好嚴肅嘅警告，因為真正嘅智慧唔係只係擁有，而係需要順服上帝。去到第十章的时候，是所罗门王国的荣耀去达到最巅峰的时间，而士巴女王都在那里赞他的智慧是来自神的。但我们会开始留意到，作者开始去提述一些东西，其实原来所罗门在第十章尾的时候已经是开始违背神的命令，他去开始累积财富、军力和娶外邦女子，陷入偶像敬拜，这些全部就正正违反我刚才之前读给大家听在《生命记》17章里面所讲到的。而最终 作者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不好像他的父亲大卫专心 顺从耶和华，他的晚年偏离真道，真是令人很失望，也觉得很可惜。大家有没有试过揸船？我有试过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呢，通常在这条租船呢，就是它有一条红色的线，有一条绿色的线，你呢就只可以在中间那里围住一下。有时候如果你在这里不小心呢，周围望下的时候呢，就船呢歪少少的，你就会知道呢，你会去离开呢你要去的地方呢，越来越远，完全是偏航的。所罗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初心是好的，他去求智慧，渴望是什么？公正地去治理他的国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的时候，他在决策上就正正好像揸船那样，只不过少少而已，少少这样偏离了上帝的道路。他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就娶了外邦的女子，最后这班女人亦都令到她陷入了偶像敬拜的问题，信仰亦都是慢慢被侵蚀。这个是提醒了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属灵的那个堕落呢，你看到有些朋友说，咦，为什么她突然不再回教会的？这些堕落呢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其实是在生命里面呢，每一处小小的一滴一滴的妥协开始。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因为呢，就这一次啦，不紧要的，又或者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个心态令到我们的生命其实就好像揸船那样，慢慢偏离了我们应该去的目的地呢？我的仔呢，阿 Jet 呢，他小的时候呢，其实呢他曾经呢拿过国际象棋呢年龄赛的冠军呢很多次的。咁佢咧曾經有個夢想咧，就係、希望咧自己做咧國際象棋嘅大師啊嚇。咁由於佢個潛力咧其實係好大，佢好細個嘅時候，佢五歲已經係開始攞獎噶啦。咁所以咧當時咧有好多人咧就同建議咧，喂，你帶你個仔去參加多啲比賽啊，因為咧原來要比賽嘅時候咧先可以將佢嗰個ranking 啊，佢個排名咧係可以高啲嘅。咁但係有個問題。原來所有的大的比賽呢，即是攞分攞得多的比賽呢，向星期日。Reggie 和我呢決定了阿 Jet 呢只是可以學校假期的時候才准參賽。那你估結果是什麼？我兒子呢很快呢就說了，我不去玩了。為什麼？他對比賽的興趣沒了，因為他知道呢他不參加多些的比賽，他的排名就会继续在下跌，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目标了。你问我，我去想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那时候做的决定是对的，因为我们要教导他，要将上帝摆上去第一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智慧不是只是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而是去顺服神的旨意，而更加的不是去追求短期的成功，但是要去顺服神的旨意是有代价的，不是讲笑的，很多代价。弟兄姊妹，今天你会不会因为工作的压力，为了加班，为了升职，你忽略了跟神亲近的时间呢？又或者慢慢开始远离信仰呢？又会不会为了融入社交圈子，为了娱乐和外在的拥有，我们在价值观和行为上面又做了一些妥协呢？有时追求财富都会令我们偏离神的。你说上班要需要，是，但是我们会慢慢开始重视什么？物质上面的拥有，我们为了跟人去比较或者满足自己，我们花更多的钱在物质上面，最后物质和享乐占据了我们的心。 做父母的，我们会不会为了子女的学业或者活动，我们放松了对他们信仰上面的教育呢？当小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可能选择告诉你不回教会，你就抌心这样在想为什么啊？你问自己，在你凑大个小孩子的时候，什么东西是你的首位呢？我们人生里面是不是某一些地方，其实我们很容易是去妥协，又或者我们在某一些方面觉得，哇，信奉神的旨意个代价太大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想要第二些东西。弟兄姊妹，智慧是可以帮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缺乏顺服神的心，这个智慧只可能成为骄傲和堕落的工具。所罗门的一生正正提醒我们，智慧如果不是建立在顺服神的基础上面，最终他有他的局限。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加大，他说的其实是指他自己。他没有好像所罗门这样他去做妥协，耶稣基督他是全然的是去顺服天父。他做什么？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个的代价是为我们做出的代价。所以我们要效法的不是效法所罗门，所罗门最终是迷失了方向，因为他自己的成就。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因为他才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和拯救。我们求的不是单是智慧，更加需要的是一个顺服的心，因为只有顺服，智慧才可以发挥它真正的代价、真正的价值。今天我们是不是只是求聪明智慧，忽略了顺服呢？大家都知道AI 人工智慧，哇，它可以分析的东西是很大很大的，而且它也会提供最佳的决策。但有一件事，你知不知道 AI 是做不到的？它没有办法可以分辨善恶对错，更加的不可以取代我们对神的敬畏和顺服。聪明的抉择不一定是正确的选择，只有敬畏耶和华，遵行祂的道，才是真正的智慧。我想问弟兄姊妹，今日的你，你愿不愿意被神是去引导你生命里面的每一个抉择呢？如果你觉得你缺乏智慧的时候，记住一下雅各书一章五节，那里是说你可以求的，他说你越是小智慧的，那你就去求，上帝是一定给你的。但是当我们回去我们的开场白的时候，上帝若果再问一次你，你愿意他赐你什么东西呢？你可以求，不知道你会今次求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一起的是去祷告，盼望我们都是去求赐，求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祂的心，更加的是一个勇气，是去顺服祂的旨意。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父神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先承认我们在生活里面，在很多细节上面，我们都有妥协，我们慢慢地远离了你的道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帮助我们回转，重新的是去依靠你。主啊，我们求你赐下智慧，使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出一些合适的决策，但是帮助我们不是单是去追求智慧，而是真的去效法主耶稣基督，勇敢的是去顺服你自己的旨意。我们愿我们的生命不是被妥协是去引导，而是被你的话语 同埋旨意所带领嘅。我哋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祈求，阿门。